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与您相聚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我们的第五天，我们继续要来学习关于教会的真理，还有如何在教会生活当中来学习彼此相爱，操练爱心，而且啊，能够透过我们整体的合一的成长，一起去完成神的大使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五章的第一节，是诗记的第五章，耶利米书的第21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那我们要透过小故事一起讨论两个问题，对待教会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教会选择同工侍奉的标准是什么呢？孩子们可以参与教会的侍奉吗？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讨论的。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 号外号外，大家知道吗？马上就要来的冬天将会是百年难遇的严酷的冬天啊。这个消息在森林里不胫而走，所有的小动物们都紧张起来了。哦，真的吗？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
我可没有夸张，这是在大榕树下面的那一个森林通报栏里挂着的，大大的由这个气象局的人所挂的这个通告呢。你们去看看吧，快去看看吧。
哎呦，乡亲父老们，我想啊，这不夸张，这是真的。你们看看你们的手机吧，每个人都应该收到了这个森林大灾难的预报
啊。真的真的，这该怎么办呢？这也太可怕了。于是大家都纷纷聚集在森林中心的那棵大榕树下，希望看看森林的领袖们他们是如何决定面对这个挑战的。
哦，父老乡亲们，我们开过会了啊，大家不要太过担心。为了面对这即将到来的困难，森林管理委员会大家集体通过，只要从今天开始把各自的食物我们储藏在一起，多的帮补那些不够的，强壮的可以帮补这些弱小的，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就能够共度难关。
听到领袖们的决议，大家都觉得是好主意。于是动物们一个接一个的把辛苦收集来的食物放入了森林中央的一个大仓库里，大熊也储藏了蜂蜜，松鼠奉献了松果，兔子也带来了胡萝卜。大家都很认真地为着共同的食物仓库做出贡献，唯有那狡猾的小狐狸平日里就很懒惰，不愿意付出努力。他听到大家的决定，心里就在暗暗盘算着，如果我什么都不做，
我只悄悄地从大家的储备当中拿一点儿。这样我不仅饱足了，大家也发觉不了，而且我也避免了不用辛苦的工作了。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让我拥有一个衣食无忧的冬天。所以每当夜深人静，大家累了一天都开始熟睡的时候，小狐狸就悄悄地溜进仓库，东偷一点西偷一点。他得意极了，认为这么小小的一点缺失是不可能有人发现的。很快严冬果然来了，领袖们按照每一种动物的需要按需分配，把整个过冬的粮食都纷纷地分配出去了。唯有小狐狸什么都没分到。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这不公平，所有人都有呀。
哦，亲爱的小狐狸，你的粪早就已经被你吃光了呀。
啊，为什么？我什么时候吃光了？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发现了，仓库里的食物存进去的时候都是有分量的，但是常常我们发现到了清晨，就这里少一点，那里少一点，所以我们就装了闭路的监察。我们早就发现你每天都在搬运我们储存在里面的食物。既然你已经早早地把你的分量吃光了，那今天我们分发的都是给那些一直致力于储藏，而且对整个森林都有贡献的居民们。请问你为这一次的食物大储藏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我只是想着，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辛苦呢？我吃的也不多，你看那大象吃那么多，熊大吃那么多，为什么我要辛苦做工，为他们去劳力呢？
哎，小狐狸啊，小狐狸，我们每一个居民都是为了共同的生存而努力工作的。占别人的便宜不仅仅是懒惰的表现，更是对我们整个森林家园的一种背叛。面对外在环境的恶劣困难、挑战和苦难，唯一让我们存活的其实不是食物，而是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忠诚、彼此信任的心啊。
亲爱的小朋友，你怎么看小狐狸的行为呢？
其实就从一个一般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贪图小便宜、偷懒、偷盗这些行径都是非常恶劣，也是对信任和关系最大的破坏。
今天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可能住着一只小狐狸，自私自利，想要贪图享乐，想要不劳而获。
可是当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集体的责任，就是在神的家中奉献自己，不遗余力。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所说的彼此相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真正的爱就是牺牲、舍己、摆上、成全他人，而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对幸福感的需要、对安全感的需要。今天我们会读到早期教会的一段非常悲哀的历史，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私留卖田产的嫁银。可能有些小朋友说，哎，那不是他们自己的田产吗？那他留一部分给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主要是因为他们面对所有其他无私奉献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是用隐藏、欺骗和背叛的一种态度，以为反正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这么做了。 因此呢，这是非常恶劣的一种行为，甚至我们可以因此判断出他们根本不知道救恩，不知道教会的真理，也从来没有预备好要和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既然他们不是神家里的人，是抱着各种各样的私欲的原因，在教会当中去隐瞒自己真实的动机，因此他们就落得了一个失丧性命的下场。小朋友们，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什么错都不能犯了，而是如果我们抱着欺哄圣灵、欺骗神的这种心态在生活的话，这就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得救。因此在神的家中最忌讳的就是假冒伪善了。那些无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律法，或者因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原因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需要从里到外的去省视自己的内心，彻底的悔改归向神。所以圣灵是不可欺瞒的，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可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允许我们里面那一个让我们背叛神、背叛教会的小狐狸占了上风，而是要天天因着他的救恩、因着他的慈爱而愿意学习舍己、学习诚实、学习向着神有一颗敬虔的忠心。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我们亲爱的台湾晨曦会的会长刘明和牧师，还有亲爱的师母，欢迎牧师和师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那下面我要来问问师母哈，我知道您嫁给牧师的时候，他当然已经戒毒成功了，他已经要服侍主了。那是什么样驱动您当时能够义无反顾的嫁给牧师？
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啊，李丽明，你每一天早上我们七点钟祷告会哦，你来吧。我看可以啊，七点到八点祷告会，祷告就是那个创办人陈宝龙牧师带的，就林牧师属灵爸爸啊。啊，祷告完吃完早餐，我走路去教书。我那个时候没有考上大学，我就当小学老师哈。我的学校就在那个九龙城，就是深公会的小学，陈曦慧办公室走路过去就是那个陈曦慧教会了，也是同个地方到我的学校20分钟。哎，我看一看，哎，真的是我回头
完美
想，这个神安排的啊。我祷告3个月就出现这个帅哥了。就美国回来，哎，怎么看这个姊妹在那边为妈妈祷告啊，说妈妈生病啊，妈妈也还没信耶稣啊，这样子啊。那就是很奇妙，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认识3年多，那个时候我也教书教了2年半之后，神就感动我到晨曦会写这个代祷通信了，就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进入晨曦会去做童工。
因为陈宝牧师蛮帮助我建立我的信心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我有信耶稣了，不过 一到五，礼拜六有没有上课我忘记了，我周间我都会去祷告会，之后我就去学校教书哈。之后真的我觉得真的陈宝牧师先给我的信心啊，
他就像一个牧者和父亲一样的，
对啊，
亲自的喂养你们，
真的喂养我们这些
年轻人，
年轻的啊，包括有一些比较在这读，他们晨曦祷这晚读出来，有一些比如说学习一下什么的，我都看到一些弟兄了哈。有时候我就看到他，因为他会从这个戒毒所那个晨曦祷出来啊，问陈牧师拿这个钱啊，因为要有一些处理一些。
所以当时刘牧师您已经在晨曦岛在服侍
同工了，对，
同工，然后你不常去香港的那个 office，
对对，
所以每次去的时候你们就
对
一见钟情，
是不是也能说这样吗？叫他从洛杉矶七个月受训练回到香港就看到我在祷告，然后后来他就回到香港就做香港晨曦岛福音戒毒所的同工，所以会一两个礼拜会出来的，就报告一下给陈牧师啊，现在戒毒所的情形啊，然后这个经费啊，因为他要买菜也要处理一些事情，所以他有时候也会在主日讲道，我们慢慢就越来越认识了。我就在晨曦岛这个岛上边跟戒毒的人一起接受洗礼的
哦，
然后我记得我洗礼的时候旁边就他站在那边的。
您是不是当中一个什么瘾都没有，就是
没有、啊、
这不是因为戒毒，而是因为服侍去到那里的
当义工了，跟你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跟青年中心去他们晨曦岛当义工哈、啊、感谢神，其实瘾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瘾嘛，所以我在晨曦会就是这样子，然后两年半教书就没教书了，我就在晨曦会写这个代祷通信啊，因为那个时候上帝安排很清楚了，就是他要在前边嘛、嗯、啊，我就在后边。
那你们二位是有人给你们介绍，还是牧师喜欢上追求呢？是谁把这个窗户纸捅破的呢？
其实我觉得是陈宝龙牧师了，因为他有透过一些姊妹，有问我的两三个姊妹在旁边、啊、就问我，他就说、哎、我们有个弟兄、啊、吸过毒的、啊、现在成为同工了、啊、甚至他说他有个孩子、哦、因为他以前吸毒的时候有跟吸毒人生一个孩子嘛，我就回那个问我的人，就我可以接受，因为圣经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嗯、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Amen。
其实我从来没谈过恋爱嘛，我年轻那个时候，我真的认识他的时候才20岁，不过我就很单纯，就是这一句话，他是新造的人，既然他是新造的人了，那神已经给他当新造的人了，我不能够因为这样的嫌弃嘛，这个是不对的嘛，
所以你就全然的接纳了。
我就说可以啊，然后后来很奇妙，就原来是他，
哈哈，
我不知道，
原来就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注意到他这个帅哥了，
还有注意，
但是还不知道，所以现在又原来是他，那不就心里面很开心？那我又回到刘牧师您这边的故事，因为刚刚师母提到说，其实你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就是在你吸毒的这段时间，我相信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生命。那段时间。你肯定也是寻求爱得不到，然后寻求安全感得不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得不到。但我想知道的就是，是什么人把你带到这个戒毒中心？什么人让你的生命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反转？
我的妈妈是一位传道人，
是，
她找了很多方法，找到一位基督徒的医生。那一位医生说：“我都帮不了你的孩子，有一个晨曦会，叫福音戒毒。”你去那边找那个陈宝罗牧师，我的妈妈就把我带到晨曦会去见这位牧师。这位牧师一听说我是传道人的孩子，他说传道人的孩子很坏，很难帮啊，我不收你。
哎呀，这是我听过的最悲哀的一个形容。
我就跟我妈妈说，你看牧师不收我，不收我不进去啊，所以我继续在外面就可以吸毒嘛，我就借这个借口。但是第二天他又打电话来，他们说陈牧师说可以收你的儿子了，又叫我去，就是我妈妈把我带到的。
哇，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您后来有没有问过陈牧师说为什么才开始不要你？后面
他是故意的，因为他自己也有孩子，都很调皮，很难管，又因为父母又忙嘛，他说孩子呢就好像以为爸爸妈妈是传道人啊，或者是什么就。更放纵了，有时候就很调皮、哦、他是故意的，看看我们有什么回应呢，这样子。没想到可能神感动他，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可以收你了，那我就去了。去了第一天我还吸很多毒品，
你就怕下次吃不到了是吧？
我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嗯，是，
以后不要再吸了，这一次给他吃饱。可是很多人最后一次啊，
就真的成
overdose，
是，
就死掉。
是的，是。
我觉得神保守。那我妈妈还送我去那个戒毒所，她是在一个岛，送到我到船边，为我做完祷告就离开了。
那个岛是介于香港和台湾之间吗？
介于香港和香港城市，
城市之间，
它是一个小岛，是香港政府编导，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船。
是，
那个岛是香港政府给晨曦会，是一个独立的岛。晨曦会呢，它的口号当时是不靠药物，不凭体力，只靠祷告，只靠耶稣。所以母亲祷告完就送我进去了，我吸了很多毒品，我就去了。很兴奋呐、啊，因为吸毒吸得很嗨。哇，一进了岛，看到很多人，好高兴，更看到我以前出来混的人。哎呀，我心里边想，又可以搞毒品，啊，这是很正常的。又去戒毒，又想搞毒品。但是那个地方没有烟，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机，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岛。
其实就像一个小监狱一样的，它就是协助你在你没有自由的情况底下，
隔离嘛，
隔离，
隔离一个很单纯的环境。阳光又好，空气又好，可是我去到第二天就毒瘾发作了，因为那个药效
是
最长六个小时，毒瘾来了上吐下泻打滚啊，很，那个时候毒品很纯嘛，
是，
所以我就到了岛上，就有人帮我，那个人帮我呢就陪着我，我问他有没有烟，他说没有，烟毒不分家，戒毒也要戒烟。我说有没有啤酒给我喝两杯麻醉一下，他说酒毒不分家，戒毒也要戒酒。我说有没有安眠药，他说我们
药毒不分家
他说不靠药物，不凭体力。我说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帮我戒毒？他说有有。我说有什么？他说我为你祷告。我当时差点晕过去，这么辛苦祷告太悬了吧，我心里边想耶稣又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他就跪在地上讲了这么一句话，主耶稣啊，求你从前怎么帮我救我，今天同样来救他吧。我听了这句话我很感动，我觉得很有力量，他能够被帮助，我也想被帮助啊。所以我后来也偷偷地跪在地上这么祷告，主耶稣啊，如果你真的能帮助我，我就信你那这个祷告当然不对了，他就是神嘛，对不对？可是神就怜悯了，让我在毒瘾发作的时候有两个小时可以安静。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说那个发作的时候很痛苦，可是我就一步一步还是很痛苦，可三天之后慢慢那个痛苦就减轻，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开始可以吃东西睡觉。那后来，
但是这一个礼拜真的是人间地狱，
一个礼拜啊好几年呢，
是，
那是一刻都容不下。所以我们毒瘾发作一定要跑，
是
啊，一定要什么都干得出来。那你看，
那当时是怎么样？就是把你关在屋子里，还是
他是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叫新人房，所有新来戒毒的新人房就有一个老的弟兄陪着我们，他就常常在讲见证啊，跟我聊天啊，又问我你混哪里呀、我也混哪里呀、就是分散我的注意力，但是却又为我祷告。可是我还是想跑，可是又跑不掉，因为那个岛呢离开那个九龙啊，你如果要游泳啊，那要跨海的，那个海的领域是
不可能的，
而且
像偷渡一样，
偷渡一样走六个小时才能走到城市。可是那个毒瘾发作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啊，多远我们都要跑的。但是感谢主，我还是听了，我还是留下来。那留下来之后慢慢比较舒服了，就开始可以吃一点睡觉，那就在那个岛上边慢慢来接触他们。每天
长的时间，总共就是从你第一天进岛到彻底的说你 drug free，
这个所谓彻底的我们要分两方面、一个是身体方面，一个是心理
方
面。身体方面呢，其实一两个礼拜之后慢慢就开始
健壮起来了、
开始强壮了，有点力量，可是他还是软弱的，睡不着觉啊这样那样，可是他有环境给你的话就慢慢可以过去。心理上边呢就因人而异，我在里面住了七年了，但是他戒毒的期间是一年半，那我在一年半的过程里边每天 跟着他们唱歌，听听他们的见证，我的妈妈又常常写信，反正就是一个挣扎的过程，这边又挣扎，那边又快乐，
两边的拉扯。那在这个七年期间，有没有你原来的人就尝试，就比如说撒旦又引诱你，想要让你，
他常常就是说你离开啦，你已经戒掉啦，给我这个概念，你出去不要再吸就好，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对，他很多这种，我心里边想说的也是啊，我不要再吸就好了，其实不可能的。你如果十年吸毒，难道你十个月就可以把你的坏习惯戒掉了吗？所以如果你一出去，那个日夜颠倒，朋友找你啊，又喝酒又抽烟又在外边，马上就会再去，忍不住的。
那您认识师母的这个时间就是那七年中间吗？
七年中间，七年中间他来探访嘛，做义工嘛。哎，我看这个姊妹在祷告，因为我是主任啊，我就送船啊，送船的时候就在船上跟他沟通嘛，沟通沟通就通
了就通了。
哎，后来有一次我在九龙城那边聊聊聊的时候，我就说可不可以请你祷告啊，虽然我以前有个孩子，但我信耶稣改了，我也没有隐瞒，我什么都告诉他，我就请他祷告。所以我们站在那个街上边呢，两个一起祷告，结果被我的牧师看到，他就是经过着看到了，神就这么带领我。
哇，非常奇妙的过程。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刘牧师和师母的故事正在继续当中，欢迎您锁定近期的真爱住我家。
拜拜
拜拜。
我在这里听你声音，坚定信心，因我领受了你的圣灵，真白衣与你同行，凡得胜的必不从生命车上涂抹他的名，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或心期待主的来临。我相信在你殿中的一天，胜过世界前天，你的应许在我心底永远不曾磨灭。我相信在你殿中的一天，胜过世界的千万年，你的话语在我脚前，做我永恒的生命车上涂抹它。